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
欢乐卡恰破。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立新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呢？哇，今天是星期四，我们要来听很有意思的纳尼亚传奇咯。不知道小朋友有没有想象过走进衣橱里会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呢？露西就是这样，她走进衣橱，没想到去到了一个白雪皑皑的国度，还遇到了人羊。哦，不过她待太久了，她应该要回家了。她找得到回家的路吗？让我们一起来听《纳尼亚传奇》。
露西走出客厅，在走廊上找到彼得他们，又重复说道：
没有出什么事，我已经回来了。
露西，你瞎扯些什么啊？
啊，你们这半天都没有看见我，难道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吗？
所以你就躲起来了是吗？可怜的小露西白白了躲了一阵，没有人在注意你啊。你想要别人来找你，就要多躲一会儿啊。
我不是去了好几个小时了吗？
他们彼此对望，觉得很奇怪。
疯话，真是疯话。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露西？
我是说，吃过早点以后，我就从衣橱走进去，一待待了好几个钟头。我在那边吃茶点，还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啊。
我要傻里傻气了，露西。我们刚刚才从客厅里出来，你就跟着来了。
他才不傻呢，他只不过啊想编个故事来开玩笑罢了，是不是露西？
没有嘛，我没有编故事嘛。那是一个魔术衣橱，里面有一个森林，正在下雪，里面还有一个人羊和一个白女巫，他们叫那个地方叫纳里亚，不信你们自己来看嘛。
于是几个人又往客厅里去了，其他人怎么想可不知道，只知道露西非常兴奋，她走在前面，把衣橱门推开喊道：
好，你们自己去看看吧。
苏珊把皮衣推到两边，伸头进去看了一看，说道：
真是傻瓜，这只不过是个普通的衣橱罢了，你看这不是背面的板子吗？
每一个人包括露西自己都把衣服推开往里瞧，确实是一个普通的衣橱，那里没有树林，没有雪，只有衣橱背面的板子，有些金钩子在上面。彼得走进去用拳头敲了一敲，证实那是木板，走出来对露西说：
好棒的恶作剧啊，露西，我得承认你骗得我们好惨啊，我们都上当了。
可是我说的的确不是假话，我敢发誓，想不到才过一下子就变样了。
走吧，露西，你别再胡扯了，你的玩笑也开够了吧？难道现在你还想继续骗我们吗？
露西急得满脸通红的，想说点什么，可是却又不知道如何说起，一气之下就哭了起来。几天以后啊，他还是闷闷不乐。如果他不顾事实而承认他是为了开玩笑而说谎， 那就没事了。但是露西是一个很忠实的孩子，知道自己没有错，怎么能够随便承认呢？别的三个都以为他在说谎，而且是很笨的谎，他很不开心。彼得和苏珊倒不为难他，可是一向爱刁难人的爱德芒就不同了，正好趁机嘲笑露西，时常问他在屋子里的橱柜中有没有找到其他的新国家。后来的几天天气都很好，他们整天都在外面游泳、钓鱼、爬树、乘凉，照理应该是很愉快的，但是露西总是提不起精神来，直到第二次下雨的时候。那天直到下午还没有放晴，他们就决定玩捉迷藏，躲起来让苏珊找，其他人立即四散躲藏。露西走进放衣橱的那间房里，他唯恐这一来又会被他们嘲笑，只是他想在里面多看一次，证实一下纳里亚和人羊的事不是梦境。由于屋子很大，结构也复杂，有很多地方可以躲，他只是想在衣橱里面多看一眼，还有时间躲起来的。可是当他刚走进衣橱，突然听见外面通道里有脚步声，这时除了跳进衣橱去躲之外没有别的方法。他走进去随手把门关上，可是不敢关紧，因为他知道把自己关在衣橱是一件很傻的事，不管这衣橱有没有魔法。从通道里走进来的不是苏珊，是爱德芒。他刚好看见露西跨进衣橱，也决定躲到衣橱里去，想趁机继续用什么幻想之国啦一类的话来嘲笑露西。他打开衣橱门一看，皮衣照常挂在里边，也闻到一阵樟脑味，光线幽暗，寂静无声，可是没有看见露西。于是便自言自语地说，他以为我是苏珊，所以又躲在里面一声不响。说着便跳进衣橱，顺手把门关上，忘记了这样做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接着就在黑暗中摸索寻找露西，他心想马上就可以找到她了，使他大吃一惊。他还想把门打开一点，放点光线进来，可是总摸不着门，兴致也没有了。他四面八方乱摸一阵，甚至还大大声喊叫，露西，露西，你在里面呢，我知道你已经躲在里面了。没有人回答他，爱德芒只听出自己的声音有点异样，不像在柜子里的声音，倒是像在旷野里讲话似的。他还发觉出乎意外的寒冷。这个时候他发现一道光线，心里想，还算不错，衣橱门居然自动打开了。他忘记了是来找露西的，就一直朝那道光走过去，以为光线是来自衣橱门的。但是走到后来，他发现自己不是回到空房里，而是从墨黑的大树影子走到森林中空旷的地方，脚上踏的是干爽的雪，树枝上堆的也是雪，头顶是灰蓝的天空，望过去是晴朗的冬天清晨那种天空。从前面树干直望过去，太阳刚刚升起，红而清晰，一点声音也没有，似乎只有它才是那区域唯一的生物。树丛间连一只知更鸟或是一头松鼠都没有。他从每个方向望过去，都是绵延无尽的森林。他吓死了。
哇，这下子不只是露西，连爱德芒都进入到了衣橱里的奇幻国度喽！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让我们期待下个星期的《纳尼亚传奇》喽！不过小朋友，就像露西再一次想要带着哥哥姐姐们进到衣橱里的魔幻世界时什么都找不到，这就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去敲敲别人家的门，叩叩叩，可能有人在家，叩叩叩，可能没有人在家，你知道吗？也有人在你的心门外敲敲门呢、哦、是谁呢？让我与你分享这首很可爱的歌曲，在你心外。
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主耶稣来不是来招义人，
乃是来招罪人的。
对，但是主耶稣是怎么呼召罪人的呢？
就是在罪人的心门外敲门啊。
哦，那是怎么敲的？敲给我们大家看看。
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么大声啊，那别的小朋友会不会吓坏了？
才不是那么敲的呢，对自己来说是很大声，可是对其他人来说可能一点都听不到哦。
说的有道理极了，但是到底怎么敲才能敲得自己听得到而别人听不到呢？
用感动的，上帝的灵亲自感动该被感动的人啊，那些不需要感动的人上帝就让他听不到嘛。
答对了。
哇，你好棒哦。
传奇，
星期五，
卡恰碰侦探事务所，
让欢乐卡恰碰陪你欢乐每一天，
欢迎收听，加入欢乐卡恰碰。
腓立比书二章四节的经文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向身边有需要的人付出实际的行动，关怀他，与他同行，为他加添一双翅膀。来吧，让我们行动起来。
立新姐姐，怎么了吗？是沙拉油还是防晒油啊？
不是啦，是小朋友写来的电邮啦。
写电邮啊？我也想要写电邮给立新姐姐耶。要怎么写啊？
只要把电邮寄到汉语拼音的欢乐 at 良友 .net 就可以啦。
我不会拼音哎。
哦，那你就打 HUALE@LIANGYOU.NET。
哦，好好，我会了，我会了。
可是我们就在同一个办公室里，你跟我说话就好了，干嘛要写电邮啊？
哦，对吼。
贝 本周金句《列王记上》二章三节：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再一次哦，《列王记上》二章三节：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哦，这个星期的金句比较长，比较有挑战性哦。小朋友，你要不要挑战自己一下，试着把它背起来呢？《列王记上》二章三节。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欢迎来到《奇异恩典》栏目，我是立新姐姐。今天我们要读《列王记上》一章三十八到五十三节，《列王记上》一章三十八到五十三节。如果你还没有读完经文，你可以先按下暂停，等你读完之后再继续收听哦。所罗门可以顺利地登上王位，固然是因为拿单的智谋和大卫王的果断，但是真正使亚多尼亚丧失权位和声路的关键因素，其实是他自己急躁又骄傲的内心。早在大卫王正式公布王位继承人之前，亚多尼亚就因为骄傲被冲昏了头，而夸张地摆出了一副国王的阵仗，完全忘了对父亲、对父王应有的尊重。当他自立为王的计划完全破灭，被逼得逃到圣殿里，抓住祭坛的脚以求保命的时候，他有可能还不认为自己有做错什么事呢。所以虽然所罗门饶了他的命，只要他答应以后不做坏事，他最后还是因为动了想要娶父王的后宫亚比煞的坏念头，以致所罗门王有理由将他杀死。另外呢，还有大将军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他们虽然在听到所罗门王登基的消息时就纷纷逃离现场了，可是最后也都难逃厄运。一向仗势欺人的约押同样被下令杀死，而亚比亚他则是被终身革除了祭司的身份。这群仗着自己的血统和权势的人都因为骄傲而最后以失败收场。在圣经的箴言里面有说，骄傲在败坏以先，内心高傲在跌倒之前。这真是说的一点儿都不错，我们也要引以为戒，不要做一个骄傲的人哦。那么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透过经文提醒我，不要像亚多尼亚或是约押或是亚比亚他那样骄傲的人，而是要做一个懂得敬畏神的谦卑的人，讨你的喜悦。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下一次的经文，请你先读《列王记上》2:1-12，《列王记上》2:1-12。
Oh.
你名得胜利。小朋友，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骄傲，往往呢就会像故事里面的那些人骄兵必败，唯有靠着耶稣，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才能得胜哦。那么今天在节目的尾声呢，立心姐姐要跟你分享池塘姐姐和她的妈妈之前来参观录音室的时候呢，为我们留下的一段录音。
大家好，我叫池塘，今年15岁，我从国小一年级听欢乐卡恰蹦到现在，因为我觉得欢乐卡恰蹦给我感觉是很温暖，而且每次都会帮人家庆生，我就觉得很开心。欢乐卡恰蹦是用比较小孩子的口吻去解释，像袁爸爸那时候问的那些问题，都觉得很有帮助。福音方面的吧，就是比较有了解，是希望你们可以长久收听这个节目，然后跟着这个节目一起快快乐乐长大。
大家好，我是池塘的妈妈。当我一开始发现有这么棒的节目，我就带着池塘还有池塘的弟弟，池塘的弟弟小池塘5岁，那我们就是会在一起活动的时候，譬如我在陪他们玩玩具，或是晚餐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收听欢乐卡恰蹦。我觉得对他们的帮助其实是很全面性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的内容不是只是很知识跟呆板的去讲圣经故事或是圣经的知识，就是里面会用很多的故事的情节，譬如有一些品格故事，那还有一些透过节目，然后主持人会可能有一些新闻报道，不是只是讲出这个新闻，还会去针对这个新闻，然后给我们的一些反思。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对孩子或是对我自己，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领受。还有那个圣经故事，我自己在里面透过这个比较白话的方式去理解，我自己个人对圣经有更深入的了解。新手妈妈或是年轻妈妈，我一定会跟他们推荐这个节目，而且我会跟他们说，你们要跟孩子一起收听，不是只是把东西丢给他们自己听，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帮助父母跟孩子是一起成长，而且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跟孩子一起聊里面节目的内容跟话题，我觉得这个对亲子关系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谢谢池塘和池塘的妈妈还有弟弟。立心姐姐想要鼓励各位小听众大听众还有爸爸妈妈，如果你对于听这个节目有什么感想的话，欢迎录音寄给我哟。来信请寄到汉语拼音的欢乐 at 良友点 net， 我们可以让更多人听到，哇，原来听欢乐卡恰碰有这么棒的益处呢。欢迎多多来信哦，谢谢你们。我是立心姐姐，欢乐卡恰碰明天一起探案去咯。
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的旌旗，我们依靠神并不惧怕，我们依靠神，真的是惨大难，因为践踏敌人的就是他。
哦，神啊，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人，唯有你能胜过强盛的仇敌。哦，神啊，我们的心要担当。